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今天来谈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好不好？
不接着这个马太福音讲下去吗？
不接接接接接，我
们想到什么好主意的是吧？
也不是好主意，就是这个拿出来参考参考，怎么样让教会或者弟兄姐妹不长。
不长什么？不长见识？
不长生命，不长大。哎，因为我们讲到那个埋藏在地底下的一千两嘛。
对，
对不对？你怎么把羊活埋起来，让它不死不活？
对啊，上次那个题目就是从人听闻的，活埋羊。我们说过，影子放在那不会扫掉，对吧？
对，
至少不会扫掉。埋羊的话，那两天不喂，我估计就没戏了。
可是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也是挺有意思啊。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你问他信不信呢？他信。
嗯。
至少他不会说他不信，他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他对于主的认识啊，对于这个救恩的把握啊，以及福音在他身上的实际啊，几乎都是少得可怜啊。
我想，如果从我观察来说，我想50%吧，太多了点可能，30%基督徒不读圣经，这我相信的。
哦，那当然了。
做基督徒做了好多年以后，还觉得有时还蛮自豪的，那圣经我不熟啊，或者是我不知道。
现在做礼拜的基督徒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他还去聚会，对不对？那为什么有这个情况会发生呢？我们一再的说啊，一旦看见教会有问题呢，做工的人一定要反省。所以不如我们就比较积极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啊，怎么样让这个羊呢能够不长？你记不记得这个中国历史上曾经亡国的两次，记得吗？
这个亡国怎么定义？不光光是朝代的颠覆，而且是亡于外族叫亡国是吧？
哎，照这个孙中山先生讲的嘛。
那么就一个是元朝时候的，一个是清朝的。
对啦。那个元朝这个蒙古人照说是比较没有文化，对不对？
那讲到这还有点有劲了是吧？比如说那蒙古人，他现在用外蒙古，他当然是现在是个独立国家，他就把他那个成吉思汗当做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是吧？
哦，那当然是了，他当然是他们的民族英雄，那本来
我们中国人
这
多聪明呢，我们就把元朝当成我们自己的，你知道？
哎呀，我们中国人最聪明就是这样子，外边不对，
实际上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哎，你只要从心里面把观念转过来呢，原来是吃亏，现在就变成占便宜了，是不是？
元朝毕竟有点牵强，那清朝至少我想这样讲总是没什么错的。
所谓满清入关，是不是？
满清入关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的感觉，
进口货。
对
啊。元朝怎么压抑汉人呢？
哦，那当时他把人分成好几等嘛，好像是。
真的？你讲给我们听听，这个我很不熟。
九等就是从那边来的嘛。
哦，真的？
至少一个是他们蒙古人。
嗯。
是谁最高等的？
最高等的
汉人呢？还分成北方的汉人和南方的汉人，北方的汉人要比南方的汉人要高级一点。
哦，真的？
对，
有这个说法吗？这那时代的历史我是非常不熟。
哎，那个是有，这确实历史，但分成好像分成四等吧。然后又把职业分成九等，所谓臭老九，臭老九就是
从那里来的。他哪九等你会背吗？你这你大概不
这个背不大出来的，这不太好。我知道的是，反正这个士农工商差不多给他倒过来吧，这个士是放在下等，所谓知识分子。
那后来有点像这个老毛的这个哈。
老毛政策就这么来的。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做？主要是可能跟或者从元朝那个角度，跟他们关系角度来看了嘛，跟他们密切一点的，他可能等级要高一点，跟他们疏远一点的，就反抗的激烈一点，比如说南方的汉人，可能这个等级就要低一点。那些所谓知识分子嘛，读了点书，特别有异心的，特别不容易收服的，
那要把它摆低一点，
摆低一点，
是不是？
据说比我记得是比他妓女还低吧，那个档次。
哦，这样子啊。那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从我们现在角度来看，他可能为了帮助维持他们的统治。
嗯，那所谓
班等呢，就像我们当时在这个我们当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把你一个每个人都固定在那个地方。
嗯，这样方便管理是吧？
哎，方便管理，农民是农民，工人是工人，干部是干部。哎，现在还有这个痕迹，什么户口制度啊什么的，估计就是跟那时候学的。
嗯，那这样子的话，
哎，那么人就给固定在那儿了，你动不了了。
是是是。
那不像美国，你像转来转去。这个事情就多，现在国内现在也不行了，因为现在国内自由多的，所以事情也特别多，你看是不是？以前哪有那么多事情？
所以你看，这已经就能够让我们扯到今天的话题上了嘛？
啊，这也有关系。
哦，那当然了，一样的类似的做法，你要是在教会里面把人分成好多等，把羊分成好多等啊，是一种埋羊的很好的办法。
哎，这有利于管理。
哎，活埋羊很好的办法，因为我们现在在国内，我听说非常非常流行各种各样的教会管理、教会治理啊，并且引进呢很多这个先进。美国企业啊，
这是 MBA 管理方法，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们浙江人很有一套啊！你们浙江人做生意有一套，办工厂有一套，据说带教会也有一套啊。
是吗？
嗯，
浙江人做生意我知道的，还实际上也不能说光浙江。你看哪个沿海的福建人讲起也是可以啊。广东人哪个比浙江人差，是不是？
哎呦，你还挺客气的。
是这样的。
好吧，这个不跟你争，但是
对教会我就不，浙江人那边怎么管理教会我的不太熟。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就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要讲是怎么活埋羊，怎么样让你的羊长不好。长不大。
刚才讲的一点就是说，进行一些等级制的管理。
对，等级制的管理，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种说法，有一个风气啊。有些人呢，生来是统治阶级的，有些人生来是服从阶级的。你从在主里面出生到建筑，某一类的基督徒呢，就在某一类的阶层里面打转啊，也只以那个阶层的标准来要求他，要求自己。这个等级制的管理最清楚的例子，从历史上看，当然就是罗马教嘛，有圣职人员跟非圣职人员，这一下就把两种人分开了。这圣职人员里面呢，又有种种的阶层，有神父，有主教，还有穿特别颜色衣服的主教，最上头，哎，有教皇，那上面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了。你跟耶稣之间，你跟上帝之间就有种种的这个中间人帮你办理属神的事情啊。你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把从君士坦丁一直到马丁路德这段教会历史称作黑暗时期？它黑暗在什么地方？那不只是说老百姓没有读得懂的圣经可以读，真理蒙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被淹没了。问题的根源是在这种阶级制度啊，叠床架屋的教会组织里边。这个组织告诉你不可以读方言的圣经，你就没有方言的圣经可以读。这个组织告诉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因为本来读圣经来到神的面前聚会是基督徒的本能啊，那个本能被压抑被消灭，是因为芥菜种长成大树啊，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啊，这底下是没有阳光的。所以我说这个叫做活埋羊是一点都不夸张的。那我们对于教会中如果有类似的违章建筑应当相当的敏感，因为下一个结果一定是银子被埋藏。一个做工的人如果故意用这种的手段建立这一类的制度来所谓治理教会、管辖教会，那要小心哦，你会变成恶仆。不是说你治理的不努力、管辖的不有效，而是你的银子都给埋了，银子没有涨，主人跟你算账的时候，你叫做又饿又懒的仆人。因为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明明的讲嘛，一再的讲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无论是为主治理还是操权管束，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教会一产生这样的状况，羊一定长不好的，银子就被埋了嘛。教会的原则是完全相反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没有例外的。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不是戴个大帽子坐在宝座上当教皇，要建立教会，要服侍教会，在这些事情上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弟兄姐妹捧你嘛、嗯、你服侍下来也成了老经验老资格，对什么事情有把握的很，在世界上是英勇的猎户、嗯、在教会是属灵的长者，口才恩赐没有人赶得上你的、嗯、你小心哦，不知不觉你坐在一个看不见的教皇的位置上，你总得想想自己的榜样与基督所立的榜样、嗯、使徒的脚踪合不合，不合就要改正，就要反省。在北美近些年来有一个特别的做法，就是让羊呢比较不会乱长，不会乱跑的。
嗯，
那也就是把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呢开始分成好几等，比如说平信徒，这个字翻成中文尤其是不是特别好听。
哎，平信徒，
什么叫做平信徒？
我到现在也没搞得太清楚，大概是那个意思也知道一点。
那有一些的传道人呢，他们就是非常非常注意说啊、我们是念过神学院的，我们是被案例的，我们是所谓的圣职人员。
嗯嗯，
马丁路德他这个宗教改革之后，他这个观念还是相当强的，
也可以理解，因为他是刚从他那脱胎出来的嘛。
是啊，
嗯，
可是你从圣经里面看，嗯，这个影子其实应该相当淡。呀，有的人还把这个他的神学博士某某 T 博士啊 ，Y 博士啊，啊，你越是要大家叫你这个官衔呢、啊，
嗯，
弟兄姐妹呢，哎呀，讲老实一点，讲白一点，就是越懒，
嗯嗯，
因为你做是当然的，他做是额外的，他做算是帮你的忙，这是一种让羊长不大很好的办法，
嗯嗯，
但是对你教会管理呢。你就有一定的方便，因为你分量重嘛。那这个从圣经看，真的你看不见这样的痕迹啊，看不见这样的痕迹。
但是不是圣经上我们也说了，有分门徒跟信徒，或者有或者仆人，这些多多少少还是有这种职分上的区别吧？
哎，那个其实是一个身份上的区别、
嗯、
啊，职分上的区别有啊，有长老，有执事。是不是？但是圣经它做到一定的程度呢，等于这样说好了，圣经给我们分到什么程度，我们最好就分到什么程度了。
嗯，
啊，并且对着每一个程度的职分以及与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啊，要不然这些的名称啊、头衔啊，都会成为教会成长、弟兄姐妹生命成长的妨碍，这是肯定的。
那么我们就这样，不妨看看我们在圣经有哪些名称啊？长老是有的，
长老是有的，
执事是有的，
执事是有的，对。
然后信徒跟门徒好像也是，好像没有很明白的区别，是吧？
这个不太一样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分啊、从职分讲，从身份讲、嗯，这一定要分开来的。从身份讲，每个人都是信徒。
嗯嗯。
那主耶稣是呼召信徒来做他的门徒，
嗯嗯，
啊，这也是每一个人应该来做门徒，
嗯，
所以门徒就是学生。那我们也说了，学生学成了要干什么呢？其实是要做仆人，
嗯，
啊，换句话说，你是越学越低，不是越学越高，
嗯，啊、对，这可以理解，嗯，
对不对？那仆人是干什么呢？仆人不是管理弟兄姐妹的。
仆人就做侍奉工作了吗？
哎，你侍奉谁呢？你说是侍奉神，实际上是侍奉神家里的儿女的。
嗯嗯
啊，越是信徒，你越需要侍奉他；越小，你越要照顾他。
嗯，
对不对？这个叫为首的要做仆人嘛，啊，要大的要为小，在前的要在后，啊，这个东西身份上一定要搞清楚的，啊、嗯、啊，我们做了神的仆人，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其实就是做众人的仆人，
嗯，
做众人的奴隶。这样讲，
所以是说明白一点，所谓做神的仆人，实际上就是做神家里的儿女的仆人。
对，没错，就像保罗他说：“我自己给你们立了榜样、嗯，我这双手是劳苦做工，我在你们中间是比众人都劳苦。”
嗯，
那哥林多后书尤其清楚啊，他明明的讲自己承担了一个所谓新约的执事，这是一个大有荣光的属灵的执事，远远甚至超过旧约里边摩西所承担的那个定罪的执事、嗯、是神验中了我们把这个职分赐给我们。那这个职分原不是传自己、嗯、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嗯、又加了一句话，我们今天引用的时候常常把这句话漏了，
嗯，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或者奴仆，不只是做神的仆人哦，做谁的仆人？做你们的，做弟兄姐妹的奴仆。 主耶稣，诶，我们才讲的，在周末查经才讲的，他爱世上属他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怎么样爱他们到底呢？他临走他想起来一件事儿，是你怎么做梦想不到的。你临上飞机有没有听你爸爸洗脚啊？没有吧？
没有，
就是吧。那爸爸要临上飞机会不会替儿子洗脚呢？那大概也没有了，
也不太会啊。
主耶稣临去，他却替所有的门徒洗脚，并且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给你们立的榜样，你们要照着去行。”这是身份上的。那职分上呢也有关啊，因为所谓执事，什么是执事呢？只是这个名词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没有被翻成执事。比如说这个主耶稣在那个迦拿的神迹啊，那个舀水的佣人啊，那个就叫做执事。
那么就执事就是做那个事情。
舀水的、买饭的、洗脚的，这通通都叫做执事。
所以在这个中文这个翻译倒是蛮准确的，是吧？
对，不过
做事情的。
不过这个执事，因为我们叫熟了，基督徒都叫熟了这个名字啊，就是你已经忘记这个到底它什么意思了。所谓管事儿啊，那就是管事儿是不连带着管人的，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的工作，我们是真真正正在做仆人，这个叫做执事。那长老是干什么？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其实讲得很清楚啊，彼得就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长老必须是一个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呢？基督受苦的见证，或者说与基督同受苦难的见证，而且将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里他特别用照管这个字，其实就是照顾。这个照顾他特别声明了，不是辖制。从你自己到你所照顾的人都没有勉强的成分在里边。从你这方面来说是甘心的，对着他们呢是乐意的，不是要从他们身上贪图什么好处，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这件事情是受了托付来做，受谁的托付呢？受神的托付，受大牧人的托付。你们的赏赐是什么？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是长老在教会里面应当有的服事的角度，服事的形象。长老基本上他是一种牧者的职分，放羊的人啊，主耶稣是大牧人啊，我这个做群羊长老的，就是主耶稣临走交代给他，你要牧养我的羊啊，喂养我的羊啊，喂养我的小羊，这种事情，这个叫做长老。对不对？那长老有一定的功能，这些的功能是什么呢？你就要到保罗的书信里面去找了。这个哪一个书信呢？尤其是提多书。
提多书，
对，提多呢是像提摩太一样啊，保罗称他说你是在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所以他实在是比保罗小一辈的人。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你想想看，他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工人，可是保罗呢就要他在各城设立长老，那设立错了怎么办呢？
所以先不说对还是错，但是这可以看出好像在这长老之上好像还有一个什么身份一样的。
这个说起来就学问就比较大一点了，因为我们和大家讲了挺多的，就是说新约外邦教会你一定要以保罗为中心，以及使徒的教训为中心。这个使徒的教训今天仍然活生生的在我们中间啊，这是他们在我们中间尽职分。换句话说呢，你今天教会有什么问题了啊，你要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手机去问保罗。那保罗一定回你的电话了，他回你电话大概就是说哥林多书第几章第几节啊，这个就是他打回来的这个 text message 啊。你一定要听他的， 你如果愿意听他的就好办。
嗯，
那在这个保罗使徒的教训以各地的教会的长老啊执事之间呢，还有所谓保罗的同工做工的人，
嗯，
就像提摩太啊提多啊这些人，他们是一些流动性的。
对啊，他们好像有设立长老的权柄，好像对吧？
对对，工人设立长老。
嗯嗯。
啊，神所设立的工人，那这个工人必须是仆人，他必须是已经在神家里面尽职分。你说新约时代，当初圣经的教会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圣经的教会有大批流动的工人，是保罗的同工，在辅助各教会。嗯，许多的工人在帮助许多的教会，但是各地的教会呢，由这些工人来设立长老，是这么一回事的。
嗯，
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如果请了一个牧师啊，我们很久以前讲过这些题目，这个就是今天是关门教会嘛，就是没有传道人的时候，你门稍微打开一下，看有哪些的工人可以来帮我们讲道。
嗯，
对不对？我一请到一个全职的牧师，那个教会的门一定在他身后关掉了。
就是说要请别人是不容易的。
也不是，就是好像我们已经习惯这种运作啊，他就负责专门帮助啊扶持我们这个教会，牧养我们这个教会了。
嗯，
哎，那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关了门解决啊。不是像当初保罗他那个各地的教会，他很有办法，他能够打发不一样的同工去。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那个亚波罗不知道怎么搞的，给哥林多教会气的都不肯去了。
嗯，对啊，嗯，
对不对？亚波罗不肯去，那谁肯去呢？保罗就打发提多、提摩太，他后来又打发了几个别的弟兄去。
哎，他们几个稍微也晚几辈，晚一辈好像，对不对？
哎，可是他们都是跟保罗，就照自己保罗自己的讲话讲的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的，
嗯，做同工的，嗯。
对，那这样教会就比较不容易出问题。就教会的上限不是说到了牧师到了长老，
嗯，
那我们也说过这个牧师这个词啊，其实就是长老的意思，就是牧人的意思。
那这个 pastor
对啊，他就是一种牧羊人的意思嘛。
但我们现在讲长老不叫 pastor， 我们 pastor 就是牧师。
我不是说这两个字是同义字，而是刚才为什么要念那个彼得的书信，彼得讲得很清楚嘛，做长老的是干什么？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以前我们写过一个短文叫做一字之差，在整本中文圣经里面只有这一个地方翻了牧师这两个字儿。哎呦，那中国教会是奉为圭臬。
嗯嗯，
其实这个从教会的结构来讲真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妥当啊，因为当初是这样，尤其保罗后来也写了书信，这些书信一直传到我们的手中。我也讲过这个整个的教会的运作，它的制衡是这样子的。哎，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谁的话？
嗯，这当然是毛主席的话。
这是毛主席的话。哎，可惜毛主席不是基督徒，毛主席要是基督徒的话。
毛主席很会搞这一套，你知道吗？
不，他讲这个话，他这个群众的眼睛不是要看他，是不是？要看
他
的阶级敌人。
我们讲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你知道吗？
哦，
对呀，啊，他整个他的历史实际上就运动群众历史，他很有一套，对吧？
哎，我们需要小心点，现在年轻人不喜欢听我们批评。
是吗？
哎，
他们对毛主席理解太少了，是吧？
哎，人家就是一往情深，你就不要在这边撒风景。
那我们可以不是。往往这些人啊，这样的像毛主席这样，他们都是宣传啊、鼓动都是比较厉害的，是吧？
嗯，
哎，最有名的是另外一回了。提起他们又不高兴，我们就不提了。是吧？
好吧，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对，
什么叫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呢？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教会里面的信徒、门徒啊，小仆人、大仆人、老仆人、少仆人啊，你现在都可以读保罗的书信。
嗯，这没问题。
对不但是保罗写给各教会的书信你可以读，保罗写给工人的书信，写给提摩太、提多这些私人的书信，有关于长老、有关于执事，哎呀，各种各样的书信你都可以去读，读了以后你就可以鉴察嘛，你自己可以照着保罗的这些话来鉴察，这来做工的人是不是与保罗一个心灵一个脚宗啊，对不对？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有没有按着保罗的吩咐，在外邦人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这些职分来尽他的职务啊？
嗯嗯，
这是叫做彼此鼓励、彼此鉴察、彼此劝诫嘛。 所以现在其实群众的眼睛是100%有血量的可能，也有血量的责任，也有血量的义务，因为这件事情能够让你制衡。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讲说，哎呀，长老怎么样啊，讲难听的什么长老专权啊，牧师独断。哎，这个问题往往其实不是出在那个做工的人，问题是出在弟兄姐妹啊，自己呢就从来不好好去读读这些东西。
所以你说群众眼睛雪亮，往往就群众眼睛不雪亮嘛。
那群众眼睛不雪亮，
群众往往容易给蒙骗，你知道吗？
哎呀，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呢，只有两个字啊。当然做工人有这个责任，可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你要是真的落到这个地步，那只有两个字，就是活该。
这我理解，是吧？
谁叫你这样子嘛，
对
不对？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你为什么不照着做？
蒙哥意思就是有圣经摆在那，你完全可以去看圣经了，
对吗？保罗跟你讲话你不听，你干嘛要去？这个人讲的不好，那个人说的不对。外邦教会的使徒把外邦教会的规矩是设立的清清楚楚，
所以知识分子要滑到臭老酒下去，你知道吗？我想起来，就是说臭老酒上面是妓女，在下面是乞丐，酒如屎盖嘛，我想起来了。
哎，好了，白静，我们今天两个臭老酒在这又谈个不完。神借着外邦使徒保罗吩咐外邦的教会设立长老，他的基本功用是什么？这些东西啊，一定要弄清楚，并且这个鉴察的责任乃是在于教会的信徒身上。但这些我们要到下一次再比较仔细的去讲了。今天我们就
好的，
我要向山。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